失败和胜利，马可福音十四章从二十七一直到七十二节哈。这里当然讲两件事，一个就是彼得的失败，一个就是耶稣的胜利，或者是耶稣的成功和彼得的失败。我们对这也很了解，彼得失败就是他三次不认主。那耶稣的成功吗？好像我的题目不大恰当。我们要讲耶稣成功或胜利，应该是在他复活以后，甚至我们说主再来消灭他所有的仇敌，那个时候彻底的得胜，把魔鬼和死亡丢在火湖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主胜利，主成功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主成功主胜利呢，最多只有也还是很可怜的。而我们如果是世俗人来看的话，谈不上耶稣有什么成功，因为这好像是他失败的开始。他在科西玛尼园又哭又难过，然后他在被审判的时候是被定罪的。如果从世界的媒体来看的话，耶稣是失败的，他在科西玛尼园里哭泣，他在犹太人的审判当中他被定罪，那是失败嘛？我们不会有一个律师把这个当作成功的。可是我们当然也知道耶稣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看起来叫我们也有一点觉得稀奇哈，或者说艰难。我们对这两段熟悉的经文，今天熟悉的事，我们今天要稍微仔细一点来分析哈。耶稣在要进到科西玛尼园或者是往橄榄山的路上，他跟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了。”跌倒的意思就是失败，跌倒就是失败、犯罪、做错了。或者我们讲再明显一点，跌倒就是不幸了，你们都要不幸了，你们都要失败了，你们都要受挫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就是耶稣被抓了以后，这些门徒通通都四散了，而且包括彼得不认他。我们知道，各位，你也会跌倒，你也会失败，我也会失败，我们都会跌倒，都会失败。我们为什么失败？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们很少想到这句话的严重性。各位，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了？为什么你不来教会了？为什么你不热心追求了？为什么你离弃了这个信仰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后来变成佛教徒了？当然颠倒过来也有，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理解。今天彼得为什么失败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跌倒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我先把这个答案提出来，我本来想最后讲的，但是我们提醒各位一下，我们有时候失败，我们有时候跌倒，有时候不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错误的见证。哎呀，这个牧师这样，我不要信了。这教会弟兄姐妹，这嫌贫爱富，非常大小眼，我不要来了。教会叫我们跌倒，牧师叫我们跌倒，这些有些基督徒的见证不好，叫我们跌倒，叫我们不信，叫我们冷淡，叫我们软弱，这是我们跌倒失败的一个原因。我们跌倒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比较严重一点。譬如说圣经上有些话叫我们跌倒或失败或怀疑。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有，我很诚实的说，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有权威，但是也常常在看圣经的时候觉得不解，觉得这话甚难呐、是耶稣有讲这话叫你们跌倒吗？当耶稣讲的一些话，圣经讲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不合情、不合理、不合逻辑，彼此矛盾，而且难以应用的时候，各位，这样的话太多了，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慢慢不想看圣经，不想信耶稣，或者把它摆在一边不进步了。我自己就碰到这样的困难，感谢主，主一直帮助我，但是我不能说这两个危险不存在，我仍然可能会看到基督徒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或者一些话叫我难以下咽，而不太而有怀疑而裹足不前。但是比这个还要更严重的，你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跌倒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蒙垂听，我祷告那么久，结果我妈妈还是重病死了。我求了这么久，结果我的儿子还是被阿富汗的恐怖分子杀掉了。我不要信了，这样爱主，结果主这样子，我就不信了。各位，我们会为主的带领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会跌倒，我们会不信。我想这是最普遍的。那当然讲答案都很简单，但是也很残酷。各位，今天你要看到的 两个叫我们跌倒的主要的人物，两个叫我们失败不信上帝的主要人物。第一个就是上帝自己，注意，这是我。上帝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上帝做的事。你看到后面有犹大，有比拉多，有罗马人，有这些罪人在这里做的一些事情，可是是上帝做的。上帝击打牧人，上帝击打耶稣，所以羊都分散了。各位，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满不平，其实我们如果说追根究底到最后，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些不满，圣经也好，神的带领也好，有的时候我们是对同工，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丈夫妻子。我要说的，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的话，为什么这个人的婚姻失败了啊？为什么跌倒？因为有外遇，因为那个第三者。各位，你的婚姻失败不一定要有第三者，有的时候婚姻失败，你为什么不能爱你太太？就是因为我太太叫我不能爱她，不是别人。为什么你不能爱你先生？就是我先生叫我不爱。为什么你不信耶稣？耶稣让我没有办法信他。为什么不信圣经呢？因为圣经叫我没有办法信。你觉得这很稀奇吗？这不稀奇。当耶稣第一次到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 baby，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说，他到圣殿里去，有一个人家西面又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得到来到，而且有圣灵在他身上。他看到了这个孩子，他非常感恩，他说我可以死了，我看到了你的救恩，我看到了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然后西面对玛利亚特别说，这个孩子会叫许多人跌倒，这个孩子会叫许多人不信上帝，这个孩子会叫许多人不信他。各位，你知不知道叫耶稣叫什么人不信他？除了叫彼得跌倒以外，耶稣叫他的开路先锋不信他，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后来在监狱里，我们可以说最少暂时的失去了信仰。我们等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后来耶稣回话的时候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有人，太多的人，因为耶稣，因为上帝的表现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不信了。其实在圣经里早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彼得，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他自己。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诗篇118篇，圣经里常常引，初代教会也常常引。那下面一句，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耶稣是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应该成为众人的帮助和拯救，可是这个磐石，这个石头也常常成为众人他自己的表现，叫人不信他，离开了真理。我讲的各位可能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为上帝或者主耶稣的一些带领我们很不高兴，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答案，或者我们能够得到答案。答案我们知道太多了，包括今天我觉得牧师花了很多心思意念去选的这些诗歌，很动人，也很真是叫人掉眼泪。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计划，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认识这一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我们有无比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在这个世界上做最正面、最积极的生活。可是也正是这件事情，因为违反了我们自己的理念、想法，我们就不太想信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他说他传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道理叫世界上那些不蒙拣选的人，那些凭着自己智慧想要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传一个福音，你传全备的福音，若不是圣灵特别感动，人会不信，你可能也会不信。我看过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牧师，正因为他们去宣教、去牧会，牧到最后他不信了。我希望这一次韩国的人子里不会有人因此就不信了，但是这不是不可能。就我们的常情常理来讲， 非常有可能，我这么爱上帝，上帝还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注意耶稣说你们都会跌倒，他引的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上帝要击打牧人。当然在引的那个里面是击打坏的牧人，是民间的那些官长领袖，可是现在耶稣把这用在他的身上，你们通通会跌倒，通通都会不信。彼得很不服气，众人都跌倒，我是不能跌倒的，我绝对不会离弃你。各位，有解经家说这就是彼得后来跌倒或失败的原因之一，太自视了，自己依靠自己，你对自己太有把握了。我们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把握，我们是芦苇啊，我们是烟呐、啊，人算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世界宇宙受造物又算什么？我们是很伟大，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很伟大，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如果他不托住我们，我们都灭亡了，我们都分散了。感谢主，主是最后得胜的，而且是永远得胜的，是会有暂时的跌倒，但是主会复活，你们也都会得胜，主会带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得胜里。但是在今天晚上你会失败，失败得很惨。我告诉你，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极力地说，我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耶稣讲过，不仅是讲施洗约翰，也对门徒讲过，你们都要因为我跌倒。严格的说，就不是因为压力太大，引诱太多，外在的因素，因为我，那当然也是因为你们对我的信心不够。各位，我们熟悉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很难了解。耶稣跟彼得说，今夜鸡叫以前，离耶稣讲话的时间大概几个钟头，再过几个钟头你会三次不认我。各位，不要说彼得向来是非常勇敢的，向来是一马当先的，不要说彼得真的，我相信从心里面，从过去他讲的他做的都显出他实在是爱上帝爱耶稣，他实在是勇敢，他实在是愿意做这样的事。不仅他过去的见证是这样，他等一下也是这样。各位，有罗马的千夫长在那科西玛尼园里出现，千夫长的意思就是有一千个军队，一千个罗马人，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千人，但是千夫长出现了，罗马人是很多很多，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事，但是很多人去抓耶稣，那么多人抓耶稣，彼得敢拔出刀来把威胁耶稣的一个人的耳朵都砍掉，你不能说他不勇敢，他很勇敢。彼得的心智，彼得的见证，过去甚至在等一下要做的，都让我们不太能相信耶稣说彼得会跌倒。好了，你说会了，每个人都是软弱，你刚刚不是讲了吗？可是时间上来讲也很难以想象，因为耶稣是说今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也就是再过几个钟头，在几个钟头之内你会三次不认我。各位，如果你今天跟我说，康爱昌，你将来一定会贪污，你这人一定会贪污，我看你就是一个贪财的人，那我当然会否认了，但是我也说这有可能吗？谁晓得晚节不保嘛，哈。那么30年40年谁知道嘞？可是如果有人说，康来昌，再过两个钟头之内你会去抢银行，我一定敢否认，保证不会，再怎么样也两个钟头零一分以后再去抢。各位，只不过两三个钟头，哎，我不能持守吗？你说我会不圣洁，你说我会堕落，这有可能，但是只要持守两三个钟头，你说做不到吗？这是彼得不相信的理由。我觉得我也不相信，我现在跟你说，我两三个钟头之内就会去，你就会去抢银行，你就会犯罪，你就会奸淫，即使你是一个吸毒犯，两三个钟头你就会吸毒，我跟你赌100万，为了100万我也要跟你赌，我就是不吸，两个钟头之内不吸可以吗？大家都说，就每个都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扶助你，你现在就死亡，上帝不扶助你，你所有的忠贞善良一切的美德通通都没有，人算什么？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稀奇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他是得胜的，他的得胜也叫我们觉得不大恰当。不大是得胜。三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这些都是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哈。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在科西马尼被审判，还有彼得不认他，四个福音书的记载都有一些不大容易调和的地方哈。大概是耶稣先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先有些门徒请他们在前面一点地方，然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一般写那个 passion 受难，耶稣的受难大概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在这里马可用了几个字，第一个耶稣进去了，有些门徒在比较外面的地方，然后带着三个门徒，然后大概这三个门徒再坐下来，耶稣再往前面走一点，大概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耶稣就开始有一个我们不太能想象的一个反应了。马可说他惊恐起来，他害怕，他突然得了恐慌症一样，吓死了。各位，你不会想到我们的耶稣这样，我们通常想哇，视死如归啊，哎呀，砍头不过碗口大的疤嘛，那怕什么？哎呀，这个世界上不要说殉道者了，这个世界上很多江洋大盗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比耶稣勇敢。耶稣惊恐，耶稣忧伤，耶稣难过，耶稣害怕，耶稣极其痛苦，极其忧伤，极其难过。马太、马可、路加用不同的字来形容他的负面，甚至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讲到他流汗像血一样，有天使特别加给他力量，好像当年他受试探的时候一样。他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再用四福音以外的，包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第七节，耶稣是大声哀哭啊！各位，在科西马尼园那天晚上，耶稣是在那里痛哭，哭什么？父啊，不要让我上十字架，不要让我死。他怕。各位，我们非常肯定耶稣没有犯罪，但是在福音书之外，就是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说我们的主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既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刀枪不入，像孙悟空你把他下油锅上刀山他都不痒不痛，他是完全的神，但是就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深深相信的，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痛，他苦，他除了没有犯罪以外，他每件事都跟我们一样。现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他比很多他的门徒甚至其他外邦人还要更懦弱呢？看起来更懦弱呢？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多研究了，我只能或者说就神学家所讲的，我们揣测，我们思想。因为耶稣基督所面临的死亡，所面临的十字架，不只是肉身上的那个痛苦，或者说肉身上的痛苦比我们想到的钉子和羞辱还要多得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讲到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通常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这些罪人流血死亡，这很伟大。各位，可是耶稣所承的不只是这样，这可能跟上帝的公义是有关系的。而且如果就我们从福音书来看的话，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会这样子。我自己猜测，从经文来猜测，我猜测，当然就耶稣的神性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怎么调和哈。但是就他人性来讲，我认为耶稣恐怕在想，他到十字架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痛苦，非常多的羞辱。他知道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他都知道，所以他也想天父会给他力量。他想应该天父给他力量，所以当天父没有给他力量，甚至离弃他的时候，他发出一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想到神要离弃他，我要击打牧人。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和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知道或者他隐隐知道他发现神会击打他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信念，他的得胜就在这里：我顺服，我相信上帝的带领。各位，这个实在我不想讲，因为这世界上不知道多少暴君、独裁者、坏蛋，包括坏的丈夫、坏的父母，用这种你要顺服我来叫人做愚忠愚孝。因此这个世界上我承认太多人用那个错误的顺服来让我们对顺服这个观念非常的反感。我也觉得基督教让我们对任何主义领袖、国家、任何东西，凡是受造物，我们不能有绝对的顺从，因为都是罪人。可是对上帝，各位，我只能劝你对上帝要有绝对的顺从。因为你真的要说的话，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还呢？你的一切，宇宙的一切是他给的，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他里面，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顺服信靠他，因为他创造；顺服信靠他，因为他管理；顺服信靠，因为他审判；顺服信靠，因为他拯救。而且只有他。可是耶稣所承受的真是很难，他不只是在担当我们的罪恶。各位，你担当一个羞辱，担当一个侮辱啊！我们在什么《英烈千秋》的电影里，张自忠将军啊，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忠于国家的，但是为了战略的缘故，他要假装跟日本人是和好的，是汉奸，这对他是一个羞辱，他愿意做，因为他真正的爱国家，他愿意受这个羞辱。各位，你愿意受羞辱？因着爱，因着更高贵的理由，你愿意受羞辱，你愿意受肮脏，愿意受打击，你愿意人家以为你是一个妓女，是一个汉奸，你愿意人家把狗屎丢到你的脸上，你愿意为着更高贵的理由。可是我问你，你为了什么理由你愿意变成一个狗屎？不是狗屎丢在你身上，你愿意为什么理由你变成一个妓女，变成一个汉奸？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为罪，我想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他必须击打所有罪恶的代表。所以马丁路德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也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强奸犯、杀人犯和罪犯的集合。那是好难的事，那只有在对上帝最大的信靠和顺服，和对人最大的爱，以及希伯来书说的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前面的盼望，让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但这真是难了。他忧伤，他要死，如果我们晓得他在十字架上所要经历的，我们就我刚才的描述也不过是万分之一、兆分之一。但是他信靠顺服，他因为对天父的信靠和顺服，他因为对人的爱，他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他轻看这一切的羞辱。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信望爱，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信，我们对人有这样的爱，我们对前面有这样的盼望，当然都是出自神。他得胜了，他愿意顺服了，他有那个挣扎，挣扎不代表他犯罪，这我们很坚定的，但是他有那个挣扎，他大声流泪的哭，但是他每次的祷告都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 感谢主，说是容易说，做真是难做。我也再一次说，各位，这个话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意识形态和人说的，因为他的意思会错，你的意思也会错。但是对神，让我们真都能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真的是求，我们求神的，我们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求神给我们好天气，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有台风地震这些东西，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遭遇灾难，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而且照着你的意思，荣耀你的一切，荣耀你的名。耶稣的第一次圣礼在这里，我还要讲的，当然他不止这一次圣礼，这是在科西玛尼园决定了他的圣礼，决定了他的成功。不过我在说，如果我们是世俗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圣礼，一个可怜兮兮人在那里哭了半天，那你如果有神的眼光，你会知道他说出这句话，那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的，照天父的意思。各位，我必须说，如果耶稣求免去这个十字架，照希伯来书讲，那救他免能免死的神，他这个求天父可能听的。如果天父听了，我们通通没有救恩了。啊，算了算了，不要救这些世人了，那我们通通完蛋了。我们感谢主，他得胜了。他当然还有一个得胜，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审判的地方。好，那失败也可以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他们这些门徒就睡着了。我们也觉得耶稣对他们责备有一点太过分了，各位，那已经是深夜了，他们这一天都非常的累了，很累很疲倦，然后又在那里祷告。各位，祷告是叫人最容易睡觉的事情，我觉得就我的软弱来讲，所以他们睡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哎呀，真的，神吩咐我们做，神给我们命令，照我们的肉体来讲，照自然法则来讲，都好难。可是求主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知道怎么去做。好，当耶稣祷告完了，就有人来捉耶稣了。这一段四个福音的记载也都有一些些许的不一样。我们再一次看到彼得的勇敢。我们也看到马可在记载的时候很特别哈，就是有当然有那个犹大亲耶稣卖耶稣，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没有记载，约翰福音有记载，就是来捉耶稣的人听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通通摔在地上。然后马可是我向来觉得神在漠视他的时候特别有一些意思，有点要刁难我们。你知道马可记载什么？马可就记载彼得把那个人的耳朵砍下来了，然后下面都不讲了。各位，砍下来了，别人会抓彼得的，会杀彼得的，这叫拒捕。哎，有1000个罗马兵在那里，拒捕叫杀你。我相信彼得没有被抓的理由是耶稣赶快行了一个神迹，那耳朵拿上去一放回来好了，哦，吓住了，大家都不敢抓了。可是马可没记这件事，我想马可真的是要凸显彼得的勇敢，凸显到一个地步，连耶稣的医治神迹他都不记载，让你知道他很勇敢。那个时候，当然对我们来讲，耳朵捏回去那是更稀奇的事，但是马可要你知道的是，彼得的勇敢是不可思议的。各位，我觉得彼得的跌倒开始了。当然更早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自视自夸，这就已经有了，但这时候开始了。怎么叫开始了？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开始跌倒了。彼得开始因为耶稣跌倒了，凡不因为我跌倒的有福了。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上帝给你任何的带领不如你的意，不管多么你的意多么合情合理而跌倒。我在这里也想到韩国的宣教士他们的家人，如果主耶稣的带领跟我们大家祷告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跌倒呢？施洗约翰曾经跌倒，因为他并不稀罕那些神迹奇事，他稀罕的是一个强有力能够赶走罗马的人，而耶稣没有这样的表现。当彼得看到 当门徒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当看到那么多军队来的时候，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神迹奇事。我想他们期待是主啊，发威的时候到了，像红海分开一样吧，你像那个天使出现一样吧，你像甚至像小说上面的一样吧，像武侠小说那样的吧，罗马兵一抓，就像前几分钟一样，每个人都倒在地上了，哇，那多好！他们看到他们的主被抓起来，没有反抗，他们跌倒。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仇敌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被羞辱被烧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基督徒被杀的时候，主啊，你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彼得开始跌倒了，他们都逃掉了。各位，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哎，这我再想想看，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应该怎么样？各位，今天有人抓马牧师了，有恐怖分子来抓马牧师，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保护啊。马牧师说不要，收刀入鞘吧。那我们也应该打电话，赶快打电话给警察什么。那耶稣说好像不要保护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陪着他走。我不晓得，有些解经家说也许他们都应该回到家里去祷告，我不晓得。反正总之马牧师如果被抓了，我想我不是只有祷告，我们应该多做一点事。大家都逃掉了，可能这也是跌倒的一个部分，他们没有信心。但是其中有两个人逃了没有多久，这不像耶稣门徒的做法，就是约翰和彼得，我们要回去看我们的主。从53节到65节，马可描述耶稣被在犹太人面前被审判，这你也可以看其他福音书的一些记载。当然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审判，是在罗马人在比拉多前面的审判。这两个人回来了，约翰福音还特别记载他们怎么进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们看到他们的主被诬告，大家要寻找见证告耶稣，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做假见证，在骂他，在说他的各种不是。各位，我觉得这也是耶稣的另外一次征战，而他得胜了。包括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现在做的事到底对不对？各位，我是牧师，我当然怀疑过我是不是应该做牧师，我怀疑过。当我做牧师很失败的时候，我会怀疑。各位，你做任何的一个工作嘛，你会换职业吗？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真的是这块料啊？是不是我应该另谋发展呢？有人希望成为钢琴家，后来发现他不能成为一流的钢琴家，我把自己看错了。跟人际的关系也是一样，我是不是应该是你的丈夫？我们会问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的，在艰难的时候。你是那弥赛亚吗？各位，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是谁？耶稣，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大家都在说你是不是弥赛亚。耶稣很多时候没有讲，在马可福音说是一言不答，在路加福音他有讲几句话。那么后来当大祭司用赌咒的方式要耶稣一定回答的时候，耶稣说我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我是。我不晓得那些韩国的短宣队，那些年纪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大的韩国的短宣队，我不知道他们受到回教徒怎么样的侮辱，包括女孩子，你还要传耶稣吗？你知不知道你是传耶稣的人？我现在就要让你变成传阿拉的人，你如果再信的话，我就当场再打死一个人给你看。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我们能不能知道。我知道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在这种逼迫之下持守了信仰，也有许许多的人在逼迫之下放弃了信仰， 放弃，我再一次说，可能是别人的威力威迫利诱太强大了，但是也可能是我向上帝苦苦求救，并上帝没有派来。耶稣在这时候如果保命，他会不会说，我不是上帝的儿子，把我放了吧，我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不过是一个渔夫。耶稣说，你说的是。各位，耶稣在被审判，实际上耶稣在审判所有审判他的人。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同样的情形，今天你在审判上帝的儿女，有一天上帝会用这个场景同样来审判你。你们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们却故意的不信，你们是自大，你们是骄傲，你们是出于嫉妒。耶稣没有谦卑到放弃他的真正的身份，他知道他是谁。我们很遗憾的是，他的门徒都放弃了，他们不认识了。你记得彼得在上帝的恩典下，他认识耶稣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压力之下，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是谁。彼得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会失败，在那一段时间，可能几个钟头或者几十分钟，彼得看到这些人对耶稣的侮辱，对耶稣的羞辱，也应该看到听到耶稣很严厉的严正的回答。然后当耶稣回答他是谁的时候，他看到那些人吐吐沫在耶稣脸上，又蒙着他的脸，又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一个真的先知能够说预言的，预言能够准的，我们打是谁打你？主啊，那你说预言嘛，你说你是谁谁谁，你姓什么叫什么，身份证字号是多少，我知道你在打我。那时候耶稣脸是被蒙起来，主，你行个神迹让他们知道你是谁嘛。各位，耶稣什么都没有做，耶稣任人吐口水，被打，这是你要信的弥赛亚。我不知道张志忠的妻子看到他如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他怎么反应？这不是我的丈夫，我不认识他。他说的可能也是实话，因为我的丈夫是很勇敢很诚实的。为什么耶稣这么孬种？他们看到弥赛亚的，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如果能够想到耶稣以前给他们的教导，他们如果能想到在圣经上，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他们如果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我给你们的弥赛亚就是这样的弥赛亚，我给你的带领就是这样，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孩子，顺服我，相信我会有最美好，但那你要舍己，我们不愿意。我看彼得本来是血脉奔张，看到有人这样侮辱他的主，他想要再拔起刀来，但是当他看到他的主居然没有反应的时候，我想他失望了，我想他害怕了。我信的主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么伟大的主？各位，你有再多的神迹奇事和属灵的经验，你还是活在肉身中，过去的得胜不一定能帮助你这一次就得胜。我提醒你，过了十几年以后，彼得在安提阿的教会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两次都是同样的错误。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以为有危险，事实上这几个使女对他一点威胁都没有。彼得就说，哦，对对对，我是跟着他的，那使女也未必会把他怎么样。就如同在安提阿的时候，彼得水火装甲，我不去提这件事情了，没有危险的，但是他就担心。各位，我们会怕鬼，你搞错了，鬼怕你，不是鬼你怕鬼。我们会为那些不必要的事在担心，天灾人祸各样的事对人来讲是害怕的，但对神的儿女，让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地上。对，我们的人头可能落地，神的保守一定是真实的。当你害怕忘记上帝的话，原因可能是你太依靠你自己了，那就不是这个时候， 之前拔刀的时候，之前说众人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的时候，就种下你失败的原因。你不是一个可靠的人，只有主是可靠的。当然感谢赞美主，彼得不认主，他在一个其实毫无威胁的情形下，他以为有威胁，其实这个女孩子对他没有威胁的情形下，他不认主，他痛哭，但我们感谢主，他还是得胜的，因为神爱他。耶稣先前就跟他讲，也说你会失败，但是我为你祷告，你会再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得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得胜，你千万晓得这个得胜从来不应该是用刀剑，用威迫利诱，用优厚的学历，用优厚的财富，用优质。我不希望有一天在内湖的信友堂，我们有10000个人，我们走出去都有风的，我们队伍出去的时候都有风的，我们用我们的威力让人家觉得你不来信是跟不上潮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用上帝的爱，用服侍，用仆人，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来传扬，即便我们会受到很多的危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求神迹奇事，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我们希望有大能，我们希望神医治拯救，做各样奇妙的事。我也希望内湖信友堂有10000、有100000、有更多人通通都信主最好，但我们这一切都建立在顺服上帝的十字架。你怎么带领我们都顺服你，我们相信你带领是好，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平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叫我们能够得胜。主，这个胜利从世人看是何等的失败，主，这个胜利是何等的羞辱，但是我们知道只要顺从你，信靠主，主，那就是你喜悦的，那就是胜利，胜过魔鬼，胜过懦弱，胜过我们的自己。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愿我们能像我们的主一样，愿我们能像我们的主一样，在科西玛尼园大声的哀哭，愿我们也能像彼得一样，犯罪以后会哀哭，我们的哭泣可以成为喜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这篇道因为时间不怎么够，所以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讲全，我在这里做一些补足。首先要补足的是，我们要说明马太和马可福音是把耶稣在该亚法面前受审了以后记载，才把彼得不认主的事一连记下来啊，这个不是时间的先后啊，他要把一件事先记，再记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该亚法面前先受审，然后再讲彼得不认。那路加福音呢，也不是按时间的次序，是他要讲的重点，他是先讲彼得不认主，然后再讲公会正式审判耶稣之前。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调和这几个福音书，然后我们知道彼得不认主呢，是在耶稣在该亚法和亚拿面前受审的时候发生的哈，就是在受审的时候，同样就是有彼得不认主的事情。那彼得不认主，我们也千万记得有3次不认主，并不是说彼得说过3句话，刚好3句话对3个人说，而是有三次，他可能说了几句话，也可能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听到说啊，就是他有3次不认主，我们不要想得太死板。好，我们说一下耶稣在譬如说在约翰福音18:19-24讲到耶稣第一次被盘问的时候，大概就是该亚法这里。那这个要定耶稣的罪呢是很难的哈，因为他们定耶稣罪的人在马可福音这里也看是分好多党的。法利赛人如果要说耶稣犯了古人的遗传啊，这个法利赛人很喜欢这样责备耶稣的，但撒都该人就不赞成，因为这个撒都该人也不喜欢这些古人的遗传哈。那如果他们要告耶稣犯安息日，那大家就会注意到耶稣在安息日行的善事，而和这个善事显出他真的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祭司如果告耶稣擅自洁净圣殿，那法利赛人就不会同意，因为法利赛人也觉得圣殿是被祭司污染了。公会的人如果说啊，耶稣前几天用骂我们这些人是假冒伪善、无知、瞎眼、毒蛇的种类，那就显明他们在公报私仇。 所以他们告耶稣呢，是以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教训来审问他的。那在审问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耶稣被这个大祭司的仆役打了一耳光哈，这可能是要讨大祭司的喜欢。这个一国的司法，司法人员对犯人的态度怎么样，可以显出这个国家是不是上轨道啊，进步的。我们觉得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对犯人呢，司法官对犯人非常不好，这表示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非常落后的哈。那犹太人呢，因为受旧约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律法司法对犯人应该是很公义的。但是你看大祭司用不法的手段违反审判的条例，又让差役打耶稣的脸，也不斥责，这表示当时的不是司法了，整个的风气是很败坏的。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这十四章，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在用假见证告耶稣啊，他们如果是用真见证就不能够处耶稣死刑了。那照犹太人的法律，如果用假见证在陷害人的时候，要带他跟他想要带的弟兄一样，这个生命记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这些做假见证人是公会找的，公会就不能够用这个办法来对这些，那就自打嘴巴了哈。甚至犹太人的法律说，如果有人是被判死罪哈，被致死的时候，见证人要先下手啊！你看《生命记》十七章第七节、十三章九节、十节，还有你看《使徒行传》七章五八五九也有类似的这个讲法啊。那今天还是很多人用坏话毁谤主的门徒，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当然承认教会有很多的缺点，我们自己都已经是知道，都已经就羞得抬不起头来了。应该悔改。别人如果讲出我们的错，我们更应该悔改哈。但是，有的是在侮辱毁谤，我们不应该在意，甚至有的时候应该要挺身而出指责这些错误啊！当然这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好，他们要杀耶稣，其实我们再想想看，在由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犹太的首领就叫人窥探他，要得告他的把柄。这是马可福音二章二节。他在毕士大医好了安息日医好了三十八年病人，犹太人想杀他，这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八节。这个约翰福音的犹太人多半是指犹太的官长哈。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三章六节，耶稣在会堂里医好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他们满心大怒，同希律一党的人要商议怎么除灭他。耶稣在祝棚节上殿教训人的时候，约翰福音七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啊。那么耶路撒冷人也知道他们的官长要杀耶稣，甚至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约翰福音七章二五二六，犹太人是好几次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藏起来了。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九节还有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他们也商议定了，如果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拉撒路复活以后，公会依照该亚法的意思定义要杀耶稣。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五十三节，也吩咐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抓他。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七节，进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多次打发人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们，但是他们实在是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是而且因为耶稣正直聪明的应对，他们哑口无言啊。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没有人能回答。但是大概就是后来加略人要卖主，他们很得意了，把他抓起来了。那耶稣所受的这一切，表示犹太人对耶稣是非常的嫉妒哈。那他们在五十八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八节那里就讲到说，这个人呢，要拆毁殿啊，这跟马太福音记载略有不同哈，这注意哈，略有不同，当然是一方面他们话不一样，而马太和马可所强调重点不一样，拆毁人手所造的殿啊，拆毁这个人手所造的。那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说是你们拆毁啊这一座。马太对不起，是说拆毁神的殿哈。那我们注意哈，他们在这里所做的见证是耶稣在三年前，就是他开始工作时候所说的话。然后耶稣是说犹太人要做这件事，要拆毁殿，那些人却说耶稣自己要拆毁殿。那耶稣说的当然是象征的，他们以为是把他
说成是正面，说是照字面的。耶稣用的圣殿是指自己的身体，他们会说是西律的殿，是故意谬解耶稣的话哈。就算他们做的见证是真的，也不过是说耶稣说了几句狂妄的话啊，就是说哦，拆毁圣殿要造一座更好的，绝不能以此定耶稣为该死的。那这也是后来耶稣复活以后，犹太人用这个去控告耶稣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狂话，也没有欺诈、假冒、自夸啊，这是他们在那里否认他。然后呢，大祭司呢就要叫耶稣起誓，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叫耶稣起誓。大祭司有权柄叫耶稣起誓，耶稣也起了誓，因为凡事要照律法上的吩咐说啊。那这个起誓呢，是大祭司要把耶稣放在两难中，他要就说，在发誓之下，耶稣说真话之下，耶稣说，我不是基督。所以以前呢，我说的都是骗人的。如果耶稣现在发誓说我是基督，那就表示耶稣真的是亵渎神了。那各位，这就是我们说耶稣的得胜了。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说什么呢？啊，我们看到多少的神的仆人在压力之下就否认了自己的身份了。耶稣在这里会不会否认自己的身份呢？否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如何我们否认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信靠他呢？事实上，这样的证据，我们就去想说，耶稣自称是神的，是不是亵渎？整个的福音书都记载他的话和他的见证，包括天父为他的见证，施洗约翰为他的见证，他的神迹奇事都见证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个大祭司以为耶稣不会肯承认自己是基督，但是主耶稣明知犹太人要借着他的回答定他死罪，他是承认了，他不能够说谎啊，他说的是真的。当然这也是表示说耶稣在这里起誓了，也表示登山宝训禁止一切的事不是照字面来了解。在第六十二节，我们觉得这真是最荣耀。耶稣说我是，这我是又是 ego a me， 就是约翰福音最喜欢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耶稣说我是，这是有神性的意思啊。犹太人知道耶稣自以为是神的儿子，他们却不相信，每逢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后就要杀他。各位，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以为他是说谎的了。好，耶稣人家控告耶稣的时候，耶稣什么话都不回答。大祭司叫他起誓的时候，他就回答了。这也很合所罗门所说的，凡事有定期，静默有时，言语也有时，这传道书三章一到七节啊。然后耶稣讲的真是非常的荣耀哈。你们犹太人不只是指该亚法和其他人，也包括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弃绝他的犹太人。那么其他弃绝他的人也都会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那是得荣耀啊。在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已经显了很多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的时候，遍地黑暗，地震，幔子裂成两半，死后复活，圣灵降临，福音广传，都证明他是神子。他有一天也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那更伟大了。你们现在审问我，致死我，我将来要坐在神的右边，执掌大权，驾云降临，审判你们。犹太人只能判断断定耶稣今世暂时的生死，耶稣要断定他们来世永远的祸福。耶稣自称是神，又将旧约指着自己的预言用在自己身上，这都是很对的。这个人子我们通常讲是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的，在诗篇八十篇十七到十九节也有类似的。人子的降临，耶稣这样讲，你看到他真是勇敢。他们是要致死他，但是耶稣承认也宣告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否认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否认我们对神儿子的信仰。如果否认了，我们也否认我们是神儿子的身份。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子是凭着恩典，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凭着本性。耶稣知道他一定会得胜， 耶稣知道将来众人一定要看出他就是基督啊。那么在这里以外哈，他们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耶稣其他所说的也被他们说是有健忘的话。马可福音2:7-8，耶稣自称有赦罪的权柄。约翰福音5:17-18，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啊，约翰福音8:5-6-5:9，耶稣说自己是在亚伯拉罕以先。约翰福音10:30-33，自称与父为一。啊，那大祭司当然就撕裂衣服，然后说，他说了这个健忘的话，哈，西方到现在都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很人道的，虽然当然也不尽周延了，就是说，检察官或者是任何人不可以在法院上让这个被告自陷于罪，啊，就这是很人道的，跟我们中国人用自供当做最好的证据是最不对的，因为你想想看嘛，你在犯人怎么会自供自己有错嘛？都屈打成招嘛，啊，那根本西方的法律就禁止，犹太人也禁止你让这个当事人自己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哈，这个我们东方人也许觉得太人道了，但是这个是从犹太人就开始有的传统，哈。耶稣的确是神啊，他成了肉身，受洗的时候，约翰福音1:34，施洗约翰就说他是神的儿子。拿但业一见主耶稣就说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49，巫鬼也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3:11-5:7，耶稣平静风海的时候，船上人说你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4:33，马大说主我信你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1:27，百夫长看到他怎么断气也说他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15:39，耶稣也曾自称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9:35-37，那他也常讲自己是与神平等的，在约翰福音非常的多。那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健忘的话应该死，但犹太人知道这样啊，但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更拿不出证据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大祭司不能说耶稣是说健忘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弥赛亚是兼有人神人二性的，他是人，很多地方有讲他也是神，那主耶稣的所有的神迹其实都合旧约的预言呢，啊，那他们说他该死哈，不过我想这里都说他该死哈，可是尼哥底母、亚利马太人、约瑟应该就是不赞成这个事情啊，可能加玛列也不赞成这个事情，那约瑟后来还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当时就有公会的人侮辱他啊，吐唾沫啊，那罗马兵丁也这样侮辱他，这是很大的侮辱啊。我们中国有唾面自干的说法，蒙他的脸，用拳头打他，戏弄他，说他说预言吧，啊，这个大概就是要试试耶稣是不是先知，能够不用眼看能说谁是打他的。笑他啊，这些差役也在侮辱，也在打他啊。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我们受最大侮辱的时候，却是得胜的时候，却是真是伟大，既说出自己神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自己的荣耀，又像一个受苦的羔羊一样受这些人的侮辱。可是彼得全然不懂啊，我们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这种。不反抗，这种看起来没有力量，就叫彼得非常的，非常的软弱了哈。彼得不承认啊。那我们也已经讲过，这些彼得实在是不需要不承认，因为，这些使女不是什么大有权的人，他干嘛这样怕呢？啊，我们是太自大，一个人太自大的时候，当然就会跌倒了。啊，我想我们补足的就是这个地方。